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时间已经。我们时间已经稍微过了一点点哈，我们可不可以请灵依姊妹帮我们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可以吗？好，谢谢。阿妹，好，我们有没有人记得我们上一篇诗篇是讲什么的？132篇，就是我们下雪的那一天，我们在线上，有没有人记得我们是讲什么的？有没有？132篇是所有的上行诗篇里面最长的一首诗篇。它分成上下两段，前一段是大卫对神讲的一番话，后面一段好像是神给大卫的一个回答，大家记得吗？大卫在神面前，他发了一个心愿，他是要做什么？建圣殿。然后神给大卫也发了一个心愿，是什么？就是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大家读到这个的时候呢，大家觉不觉得上帝和大卫之间的关系哈，真的是像彼此相爱的两个人的关系，对不对？就是说两个人双方都是要发心愿，要为对方做一些事情啊，要满足对方的一个最深的一个盼望，一个呼求。他讲到了，所以诗篇123篇呢，他讲到了人跟神之间的一种极其美好的关系。诗篇132篇，对不对？那么133篇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是133篇。133篇他讲到什么呢？133篇非常的短，他讲到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之后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会跟着改变，人跟神的关系是基础，人跟人的关系一定是结果。就像刚刚 Brother Joe 跟我们讲的，哎，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主，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讲台的信息跟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诗篇的信息非常的贴切，就是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好了之后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好。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基础，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表现。刚刚 Brother Joe 问了一个问题，说爱上帝容易还是爱人容易？这个问题其实你想一想你会发现怎么说都有点问题的。很多人会觉得爱上帝容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爱上帝好像你不需要做什么，对不对？爱上帝容易我爱上帝。那上帝又不会冷要我给他衣服，又不会饿要我给他食物，又不会生病要我去看他。就说你爱上帝，好像你什么都不需要做。那当然爱上帝容易了，爱人那就不容易了。那这个人有困难的时候，you gotta be there for，对不对？是不是？可是呢，你如果再想一下的话，爱上帝也不容易啊，爱人比较容易，因为你事实上你总是可以找得到帮助他的机会。你要帮上帝做什么？上帝要你帮他做什么，对不对？就像大卫要为上帝建殿，上帝讲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要为我做建什么殿宇？ 那大卫想要替上帝做一点点事情，他发现他建一个殿宇还不足以当上帝的脚凳了，对不对？所以又好像爱上帝又比爱人。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爱上帝，你就要爱上帝所爱的人。所以人跟神的关系成了人跟人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读两遍这个。我们第一遍呢，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第二遍呢，我们姐妹读单数节，弟兄读双数节，好不好？预备，诗篇第133篇，预备起。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们感谢主，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133篇，非常的短啊。133篇是上行诗篇里面最短的两首诗篇之一啊，最长的是132篇，最短的呢是133篇和134篇。但是133篇和134篇虽然最短，但它却不是不重要啊。马丁路德讲说134篇它的下一篇就上行诗篇的最后一篇是上行诗篇的顶峰啊，我们下个礼拜建宇弟兄会跟我们一起思想学习这一篇的。我们今天集中来看133篇，他的第一节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美，何等的美。”133篇哈是大卫写，大家想一想，大卫这个人对于家庭的关系，对于弟兄之间的关系，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弟兄，大卫的弟兄，他的哥哥，他是最小的，他的哥哥对待大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他的哥哥是不是大卫自己的原生家庭，他父亲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兄友弟恭的家庭？不是，为什么？大哥哥们很瞧不起他，更有甚者，他的爸爸，也不太重视他。他的爸爸也真的是一个很奇葩的人物。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我们寻常的百姓，就是说帝王重长子，百姓宠幺儿，就是说在一般的我们老百姓的家里面，老幺总是比较受宠一点，比较父母多疼爱一点。大卫的爸爸，好像就是很不重视他这个幺儿，他可能跟那个 Brother Joe 一样，他一路生了7个儿子，又老爸又是儿子，他有点烦。他可能本来希望有一个女儿的，所以他没有，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了，他就是很瞧不上大卫。撒母耳来高要在他的儿子里面高一个的时候呢，他就把老大跟老七都找来了，这个老八他就觉得没希望，所以他就懒得把大卫给招回来，对不对？这是他爸爸对他的态度。他哥哥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记得他哥哥对他的态度？他哥哥很瞧不起他，对不对？而且用恶意来揣度他。他跑到两军阵前，他哥哥讲说：“我就知道你心中的恶意啊，你就是想来看热闹的哈，看看征战，看人家打架啊，你以为这是好玩的啊？”他哥哥很瞧不起他。他事实上是给他哥哥送来他爸爸准备的干粮的。他其实是等于是 do 他哥哥一个 favor 的这个样子啊。他哥哥这么说他。大卫他自己的儿子呢，关系怎么样？也不好，对不对？大卫他在跟八十八通奸，然后谋杀了乌利亚，八十八的先生乌利亚之后他就那么先知拿单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大卫就说他要赔他4倍，对不对？结果呢，其实大卫这个4倍是神在两个方面，是应验了大卫自己讲的话， 第一，大卫有四个儿子是死于非命的，啊，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非命，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儿子，啊，1岁不到就死了。然后呢，亚沙龙死了，对不对？啊，那个啊，那啊，他的长子暗嫩死了，啊，被亚沙龙杀掉了。后来亚沙龙自己也死了。还有一个叫亚多尼亚，他的儿子也是剩下的儿子当中最年长的，也死了。被他的儿子所罗门给杀掉的，所以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非命。大卫有四个儿子哈，彼此争斗到要互相残杀的地步。暗嫩跟所罗门，啊，不是，对不起，暗嫩跟亚沙龙，所罗门和亚多尼亚。所以大卫这个人，他很像中国的康熙皇帝啊。康熙皇帝虽然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是他晚年的，大家都看过什么什么《康熙王朝》这个小说吧？他晚年的那个九子夺嫡，康熙他死的时候，我相信他死的时候内心是崩溃到极点啊，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之间是血雨腥风的。那么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啊，他一生生了那么多儿子，但他死的时候，这个争权夺利的事情，大卫是差不多的。他死的时候，就是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知道说他的那个剩下的大儿子亚多尼亚已经在那边自己要准备登基了，啊，就说这个爸爸在那边正在断气，他也不管了，对不对？啊，然后但是大卫他主意的小儿子，他马上就说，哎，你们快去把这个小儿子所罗门高为王这个样子，然后他也知道这个事情肯定之后是要。是要是是是有一场血雨腥风的，对不对？所以大卫他对于人间的关系，他是非常，他想到人间的关系是很伤心的。所以呢，大卫在写上行诗篇的时候，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信中是充满感慨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当中，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受过伤害？就说我们有多少人对于我们人间的关系，哈，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不重视，啊，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很凉薄吧。我们中国人以前讲说天性凉薄，啊，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那个原因。我们很多人在地上，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家庭、同胞、手足之间对我们的一种伤害，往往这种伤害是非常深刻的啊！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跟她的姐姐吵架吵到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啊！后来这个姐妹得了很重很重的病，然后。是教会的人把他送去医院，然后在医院陪伴他之类的，然后大家去通知他的姐姐，他的姐姐说：“你不用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跟这个人没关系。”这个样子啊，之后他跟他的妹妹没有关系，就说人间的关系有些时候的确会冷到这种程度的。大卫看到他的儿子，他想到他的哥哥这样对他，他看到他的儿子彼此争斗的时候，他同时呢，他看到在神的殿中。他看到了弟兄和睦同居，他看到了这么多人，一年就这么见3次，这么多人可能彼此姓名都不知道，这么多人是要追溯到不知道多少代人以上，才汇聚到一个祖先雅各这个家里。可是这么多人呢，居然在神的殿中和睦同居，啊，你想想大卫的心是多么的感慨。所以他就讲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大卫知道说，这样的关系是人做不到的，是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能力，或者凭着自己的教化啊，能够做到这么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中国的儒家非常强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孔子也没做到啊，孔子也没做到，所以大卫知道说这个事情是人跟人做不到的，人跟人做不到的。因此呢， 大卫就把他的目光转到了神的身上，他把他的目光转到了神的身上。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诗篇的后面这两节哈，都讲到了圣灵的工作，油是圣灵的工作，高抹，基本上就是它的主要成分是油。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把油当作圣灵的这个工作，它使我们得到滋润啊。他说，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他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象犹太人啊，犹太男人是不剃胡子的，所以呢，他浇在他的头上，他首先就流到他的胡子，然后呢，再从他的胡子一路的流到他身上的衣襟，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的全身都遮盖住，他全身就是说，这个人好像是被油包裹在里面。啊，他得到、啊、是被油包裹在里面。那么圣灵的工作，首先他是坐在亚伦的头上，亚伦是祭司，他代表了人在神面前的，他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代表。他呢，亚伦也预表了这个基督。那刚刚 Brother Joe 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我们人怎么能够彼此相爱呢？是因为我们先爱神。啊，就是我们人怎么样子？人跟人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呢，是我们先要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啊，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啊，我们在中国都不在一个地方的。我们怎么能够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哈，这么一个人地生疏，我们安全感降到底的地方，哎，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呢？对不对？你想想，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啊，我们移民到这个地方，我们自顾都不暇了啊！我们怎么还能够在这个地方有这份心？我们彼此关心、彼此爱护呢？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啊，我这边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有没有达到完全的达到和睦同居？没有，我们还没有达到和睦同居。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们之间彼此还有距离啊之类的，还没有，就是这个工作还不完成，还没有完成，还不完美。怎么样子才能完美？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我问的一个问题，圣灵什么时候开始在基督徒当中做和睦的工作？圣灵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最近礼拜三哈，我们在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开始在第二章哈，他就讲到了圣灵降临，对不对？我们在座有好些人参加这个查经，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圣灵降临之后，他做了，就是说人就立刻看到了两个现象。这两个现象是什么？第一个现象是说方言啊，这个是说方言。第二个现象是什么？第二个现象，他看到了说，所有的人在一起，大家凡物公用，对不对？大家就说没有人说哪一个是属于他的，所需用的，他们按照所需用的。大家，我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啊，因为太重要了。圣灵降临之后哈，我们就看到了一群人在神面前怎么样生活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交接就是彼此相爱 ，fellowship 啊，擘饼、祈祷、惧怕，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这个是圣徒降临之后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对不对？这种生活状态，你就可以看到说，圣灵降临之前，耶稣有没有信徒？有没有人跟随耶稣在地上？有，那时候有至少有120个人，对不对？ 他们也在一起祷告，但这120个人还是120个人，120个跟随主的人。圣灵降临之后呢，这变成了一个身体在跟随，一个身体在跟随，是神的器皿。这120个身体里面有120个枝子，我们每一个人彼此之间就彼此之间就不再独立了，彼此之间是产生了一个关联，我们不是单独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起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圣灵降临的一个目的，对不对？那么另外我刚刚有讲到圣灵降临还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讲方言，对不对？方言，你为什么说方言这件事情他把它放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因为说方言，我们的语言是怎么会打散打乱的？在巴别塔的时候，巴别塔就是造成人的混乱，造成人的分离。我们人类本来是说一种语言的，在巴别塔的地方呢，因为我们存着悖逆的心，神变乱了我们的语言，所以我们就各种方言就产生了，人跟人就开始不认识了。中国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叫别人叫老外，对不对？我们这个称呼，我们留到现在，我们看我们来我们来到人家的国家，我们还叫当地的人称他们为老外，对不对？我们就是觉得他们都是外国人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跟人之间的人跟人之间就开始有这么大的隔阂了，对不对？圣灵降临，马上就叫大家说方言，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的巴别塔所带来的咒诅被圣灵给拿掉了。我们人跟人之间再也不需要这么疏离了。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其实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是像一个身体那么相处。圣灵降临就是给我们带来这2点，他挪去了巴别塔的咒诅，他把我们每一个一个的活在神面前的人，把他 incorporated， 就是把它组合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所能够发挥的功用，就不单单是120个人的功用加在一起了。这个身体能够发挥的功用是一个全新的更大的一个功用。我今天早晨我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永兰问我有没有喝过咖啡，我说我喝过了。我其实今天早晨，然后我喝咖啡的时候，我突然心里想说，我喝的是咖啡吗？是里面有咖啡，有牛奶啊！我今天感谢主，我没放糖。然后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和在一起喝？因为它很好喝，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喝一口咖啡，喝一口牛奶，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事实上，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好像是一样的？你喝一口咖啡，你再喝一口牛奶。但是没有人蠢到这个程度这么做的。我告诉你喝一口咖啡，再喝一口牛奶，这个就是圣灵没有降临的时候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单独的活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即便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也是单独的，我们的心其实没有连在一起。圣灵降临之后就好像把咖啡牛奶倒在咖啡里面还搅了一下一样，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咖啡牛奶。这个东西它对我而言它产生的效果是超过咖啡加牛奶，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神在教会里面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他不是把两个东西简单的加在一起，他不是把教会里面你加他加他加他加他加我就把我们做成了就变成师父教会了。圣灵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是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然后呢又让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同属于这一个身体，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叫教会，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叫师父教会。我们回到了我们回到这首诗篇所以呢这个油要这个膏油要浇在亚伦的头上，要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圣灵的工作要从头开始做，一直做到胡须，一直做到衣襟，直等到整个的身体都被圣灵的膏油包裹了之后，那么这一个人，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人。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圣灵影响底下的人的关系呢，就能够完全的和谐，就能够完全的做到 弟兄和睦。这第一个，对不起，母，这个有小小孩的哈，请你们先下去带你们的孩子吃饭啊。好，第三节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黑门山是巴勒斯坦北部最高的山，你知道，就是说，巴勒斯坦它北部最高的就是黑门山，黑门山相当的高，那要比锡安山要高很多了。然后黑门山高到一个地步呢，就说它通常它的顶部是在云上面，它通常顶部它在云上面的，因此它前面有一个加利利海，所以呢，所有的水汽吹到黑门山它就往北不了了，它只能往上，越往上它越冷，然后呢，它到往上它就变成水汽再降下来，因此在黑门山的下面一块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水面很不稳定的海，所以加利利海会出现狂风大浪啊，什么耶稣在水上行走，全部发生在加利利海的。那么越过加利利海的那一块地就是最滋润的地。就是最滋润的地，他们的出产啊，各方面啊，什么啊，都非常的好，是等于是以色列的粮仓，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大卫，这里呢，大卫就讲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山比锡安山高很多，所以他那边产生的露，再被风这么一吹啊之类的啊，就降在了锡安山。然后就能够滋润那个地方的土地。他说："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耶和华所命定的福，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要讲到说水气水也是圣灵的预表就是说我们受洗，我们受水洗，这个水洗呢，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受圣灵的洗，是代表了这个灵洗。那我们基督徒外在生活最大的外在特征是什么？我这边问了一个问题：基督徒外在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是一个会唱诗歌的人。我有一次听到一个见证，是一个福音营上面，在福音营上面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老先生上去做见证，然后呢，他去的时候当然是没有受洗。然后呢，他呢就，但是我大家都觉得他真的是被圣灵感动了。原因是他后来就跟着大家唱诗歌啊，这个样子。那这个老先生是从来不会唱诗歌的。然后后来呢，他就去上台做见证。他说他真的是不会唱诗歌，他从来不唱诗歌。他举了一个例子，原因是什么？他说原因是他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比我年纪更大，所以他是文革以前的那个人。因为你想20年前他已经是老人了嘛，他是文革以前的人。然后他说他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说学校里有什么表演，然后呢他就报名去参加，就报名这个在学校里面表演独唱，他唱的是岳飞的《满江红》然后他唱完之后呢，他就看到他老师的脸色不对，然后他老师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然后就问他说你知道岳飞是怎么死的吗？然后他说："哦，岳飞是被秦桧快害死的。"然后他老师说："不是，他说岳飞是被你气死。"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满江红》被你唱成这个样子，他说岳飞不被秦桧杀害也会被你气死这个样子。"哎呦，然后因为他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嘛，然后他听了之后真的是羞愧的无地自容，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勇气在众人面前唱歌了，一直等到他来到我们福音里。然后呢，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里面就是一直涌出这个赞美诗歌的歌词。然后他当然唱的的确是不太好，就是有点荒腔走板的。他见证见到一半，他还要唱，就说就是我们刚刚唱那个因他活着啊，这首诗歌其实旋律很简单，也被他唱的的确。不过我相信耶稣不会被他气死，耶稣还是很悦纳他的啊。耶稣不是岳飞就说。但是他还是在那边唱，还在那边唱。然后我就想到说，基督徒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基督徒是喜乐的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是一个有歌的人。我们是一个爱 爱唱歌的人，我们是内心是有很多，我的心中涌出美词，诗篇里面讲，我的心中涌出美词。基督徒的内心常常会是涌出美词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享受到耶和华的福乐啊，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祝福。这是一个神亲自祝福我们。第二一个呢，耶和华命定的祝福是耶和华所命的，就是永远的生命。耶和华所命定的祝福，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彼此侍奉啊。因为我下一个月，我上个礼拜我在这边这个我们讲的那个波饼的信息哈，我讲到了说是啊、是。是啊、我们是耶稣的同在啊，对不对啊？然后我下一个啊，前一个月我讲耶稣的同在，上一个月我讲是耶稣是中心，下一个月我要讲的是彼此的服侍。在波饼的聚会里面，我们通常就会有一个习惯是，你的饼和杯都是别人递给你的啊。我们很少是说，我们不是说你自己去领的，都是别人递给你的。我有一次请教一个神学家康莱桑牧师，你们大家都认识。我说为什么波饼聚会一定要有这个形式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早年在加尔文，我们因为做法都是照加尔文规定的做法，加尔文规定做法。他说加尔文解释为什么要这个呢？他说因为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哈，神在给我们的祝福，通常是用别人的手来给。通常是用别人的手来给我们，因此呢，在饼杯的面前呢，我们要强调要serve别人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的拿饼的人 serve 饼给那个拿杯的人，拿杯的人把那个杯 serve 给拿饼的人，这个不是为了方便或者顺手，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的。我们要强调在教会里面要强调彼此服侍，彼此服务。彼此服侍，彼此服务，那只有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能够做得到；只有在一个身体里面能够做得到。这个也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在永远的生命里面的享受，通常在教会里面，通常神要给我们恩典，是借着别人的手给我们。啊，我们当然我们生病了哈，我们向神祷告，神医治我们，但神医治我们通常是借着医生的手来给我们。啊，我们今天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们跟神祷告，神就在我们当中感动有能力的弟兄或者姐妹来帮助我们。这个是不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通过我们的肢体来临到我们。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教会里面会有。这种关系只有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才能够做得到啊！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神差派兴起在我们周围兴起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神没有派天使，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像天使一样帮助我们啊！这个是大卫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啊。这个真的就是讲到了第133篇，132篇、133篇就讲到了人跟神的关系，讲到了人跟人的关系。然后最后134篇，下个礼拜啊，建宇弟兄要跟我们讲的，就是讲到了我们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不信的人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我在今天听 Brother Joe 的这个讲到的时候，讲到了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爱神，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啊，我就想到了彼得这个讲的，你们有爱弟兄的心，也要爱众，也要加上爱众的心。就我们不但教会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这个爱要从我们当中流出去，流到周围，流到那些不信的人那里去。这个时候呢，啊，下个礼拜建宇弟兄会跟我们讲。我们知道上行诗篇的第一篇里面，这个诗人是住在哪里的呢？他是住在基达，对不对？他是住在 住在基达和米色，他住在米色和基达的帐篷里面，对不对？到了诗篇结束的时候呢，神就要回答一个问题：那米色的人怎么办？住其他住在基达帐篷的人怎么办？世界上的人怎么办？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那么世界当中的人怎么办？神任凭他们死吗？不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享受了神的祝福，我们要把这个祝福带给他们。这个就是134篇，就是上行诗篇的高峰了。这个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说134篇是上行诗篇的高峰。我们不但讲到了，我们不但已经进入到了跟神的一个很深的一个香气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也享受到彼此香气的关系。最后我们要把用这个恩典把整个的世界给包裹起来。这个就是属灵的高峰了，所以134篇是一个是整个上行之诗的高峰啊。好，我这个12:30，我们再最多有5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建议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请立群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以吗？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Thank you.